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82回。
林柏跟自己的女儿说了一个事儿：姑娘啊，你既然都知道了这些事儿，爹也就不瞒你了。但是我在这之前也就知道这事儿，我有一打算，那就是说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跟我说呀，要低调，不要太张扬，所以呢我不想张扬了。二一个，你师爷跟我说让我呢最好换一个地方居住，现在风头太大了，以至于说别人都知道我有钱，都知道咱们家有钱，所以呢拿咱们家当猎物了。你妈妈这回出的这事儿，孩子我什么话也别说了，你不小，六岁不小，痛苦的是你呀，这么小失去了母亲。爹你别说了，这孩子真坚强不哭。爹我什么都懂，您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我想变卖了家产，我们离这儿远点儿，找一个适合我们的地方，好吗？行，爹，两年后可以吗？孩子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是，好孩子，我就变卖这些家产，也得个一年半载的，两年。孩子什么意思？当时这林柏就明白了，女儿也是给自己的娘亲一次机会，两年内你要来回家找我们，哎，咱们还是一家人，什么话都不用说了，对不对？这两年嘛，两年这机会够长的了，所以呢孩子提出这种要求。六岁的孩子真成熟啊，就是从小学东西学得多呀，早教有一定好处，这就是一种早教结果。那么单说这个林家这两年呢也不做什么生意，就是该卖的铺面卖，该卖的地卖，全兑现啊，全换成现金，现金都是金子，反正什么硬头货要什么。最后啊，到两年后，这可恨的女人王雨熙也没回来。孩子到了8岁了，孩子就跟爹说，爹咱走吧，不等了。当爹的现在哭也没有眼泪了，只有一种想法，用自己的一切把这孩子呵护大，不让自己的女儿受一点苦遭一点罪，让女儿顺顺利利的度过她的一生。所以呢爷儿两个变卖完家产，该给的给，该送的送，就离开了山东，拉了几车之前的东西走。当然了，人家林柏的武术高，也不用雇保镖的，到哪儿了呢？就到在今天的黄泉口小木河。原先这儿啊不叫黄泉口，就是小木河，是他们爷两个到这儿之后呢，林柏给起的名叫黄泉口，说谁来你就如果踏入黄泉一样，到了黄泉道口了，你来我就收拾你。因为有不少人找他抢钱的，抢兵器的，什么人没有啊？啊，这些年来也没人来。那么咱们说他在黄泉口，咱先不提他这事儿，单说那一对奸夫淫妇。之前咱广交代这尤广辉，他是练武术的，可是对方王雨熙不知道，不知道他是练武术的。俩人跑出来就跑到了河北，到了石家庄，到河北的石家庄附近买了这么几间房，背了不少钱出来，找了一些家人，莫名的就在这儿住上了。住上了这王雨熙还当好日子的，还当啊这尤广坤能对自己好，能好的特殊，毕竟我为他付出了吗？我可以说杀了我自己的丈夫，放下了我的女儿，我跟你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得对我好啊？对不对？两口子就在一起过上了， 那成为两口子了，对外界说就是夫妻二人，刚好两个人的岁数是相等，给别人也看不出来他们是厚到一起的，他们这个感情基础好像是挺好，外人看着呢他们是夫妻恩爱。住了这么半年来的这永广辉，他耐不住寂寞，他没事就勾引着王雨熙。哎，雨熙，你是练武术的，这武术是怎么回事啊？对我来说呀，这武术是个陌生的领域，你能不能把这武术教教我？嗨，你学那干什么呢？别学了，学这东西没用。哎呀，我不嘛，你看咱们两口子在这儿又没什么事儿，你现在又没有怀孕又没有孩子，那早晚不得怀吗？是早晚怀，你看我这说的都走嘴，早晚怀，早晚怀，怀男孩女孩都行，我不追究这个啊，我不是说非男孩不可，这都成，咱们顺其自然。可是这个闲下来这块当我们干什么？你教点我武术行不行？行，我教你点吧。开始的时候呢，这王雨熙只想着自己呢拿一点应酬应酬他，叫糊弄糊弄就算完了，教一点。哎，他挺认真，这个尤广辉非常认真的学习这武术，每一招每一式基本功，装傻吗？从弯腰踢腿站架子开始，你看这么大岁数了，一弯腰啊还行，这腰挺软，就连这王雨熙呀、他都感觉你是个武术奇才。怎么的呢媳妇儿？你看就你这个岁数，你这个年龄几乎啊，我跟你说你啊就弯不了腰了，这腰都是从小啊把这腰练出来的，这得是童子功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现在还有一腰功，他哪知道人家练过呀？这女人傻不就傻在这儿吗？你说要不傻，那么好个家庭你能跑吗？说这种女人都傻女人，你就算是你在外头有点事儿，你把这家保持住啊，家你都能不要吗？这人要是坏人你怎么办？真就是坏人，他不知道这事儿。一看腰行，过几天又看，哎呀你这腿也行。哎我说你这腿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从小人都说我腿脚软嘛，都说我腰也软。是啊，有这么一种人，这种人呢就是天生啊这骨头就软，就像那杂技里练软功造型的，你必须得有先天这种条件你才能练，你要没这种条件你练不了。先天你就得身体结构好，身体骨头软，你才能练那种软功，这都是先天的天然的。所以这王雨熙也就信了，就开始教。打开始的时候呢，教他一些粗糙的笨重的这些个拳脚，还真就没教他什么真正的东西。可是教教就感觉到有一种荣誉感，这种当师傅的荣誉感，认为师傅呢应该好好带徒弟。可是就在这个程度上，偶尔也想起自己的丈夫，当初自己丈夫呢是怎么教的自己，一招一式的。教武术的老师不容易，因为什么？你得陪练，这种陪练跟乒乓球那陪练是一样的，跟足球篮球那陪练是一样的，你得跟他打，他啪啪往你身上踢球，往你脸上抽球，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。武术的陪练也是啊，你得陪着他打呀，你说这掌下去打到什么位置上，什么感觉，你用的是哪部气功，对方应该怎么挺过来，打到对方身上是什么感觉，你得告诉你的徒弟。这就跟那个导演导戏似的，有好导演，你像冯小刚这类的导演，人家导戏会告诉你，给你讲戏，我要求你是什么状态。那我也遇见过导演，那导演把本子往这一扔，哎，我说这个导演，咱们这段戏怎么演的？对对台词，咱们研究研究。研究什么啊？就你们这都一级演员呢，自个儿不会演呢，看着你想怎么演怎么演。其实他是没能耐，真正那你导演语言得进去，每一部电影也好，电视剧也好，导演语言得进去，是不是啊？把导演的想法得进去。那么练武术的呢，他也是这样，把老师贯穿徒弟这些东西得说清楚， 把你的意图说进去，才能告诉对方怎么打这掌，怎么运用这掌，这掌下去能起到什么效果。就这样，他是一点点教，这小子是一点点学，从粗糙的拳脚一般的武术学到了登峰造极的武术。学到什么程度呢？最后那一次，王雨熙就感觉有点不对呀。王雨熙说，这人太快了吧，这几年呢，四五年的功夫，这功夫这么高了，跟我现在能打一平手，哎，沾点就犯。说这人能耐再高，想法再多，再聪明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呀。嗯，反应过来点，能不能是之前他就会武术呢？哎呦喂，对呀，他要之前会武术，他就是有目的来的。什么目的？难道是说冲点什么来的吗？到现在他才反应过来。这王雨熙，你说他笨不笨？但是已经晚了，他把自己所有的能耐，所有的功夫也都交给人家这位游广坤了。但游广坤非常谦虚，整天家还是装傻，每天都装傻，跟媳妇说，媳妇儿，你看我现在这功夫行不行，你还教不教我了，要不咱俩找高人，咱俩再学学，没事咱俩哈嘿哈嘿练功玩呗。他就装傻，再装的时候，这王雨熙就能看出来了，这刻意的装傻呀，真傻跟装傻他不一样啊。王雨熙心想，你这人太高了，高深难测呀，弄不明白你啊，你把我的武术全套下了，你现在这钱一文没动，每天你不是说拿我这钱花，钱对你来说好像是没有那么重要，绝对你不是冲钱来的，你接近我肯定一点不是冲钱，美貌也不会，虽说我长得不磕碜，不敢说太好看，但不磕碜吧，因为我有了小孩以后，这毕竟是过来的人了，有点姿色，也不能像想象中那种大姑娘那个漂亮啊。你也不是冲我姿色来的，那你不是冲我的钱来的，不是冲我的姿色来的，就是冲我武术来的，你肯定有所图啊，你不可能没所图。这儿就合计他，他越装傻他越害怕。王雨欣心想，什么时候你能摊牌啊？你能把你想法和你的手段跟我说实话。王雨熙现在只剩下后悔了，他就找自己的家人，这几年过去了，给家人一笔钱，自己的心腹一个老妈张妈，你帮我个忙，去趟山东，你到在山东啊，黄县，黄县呢有一个林家镇，你到那林家镇的那有一个大户人家，老一辈的叫李毅，小一辈的叫林柏，你看看他们居住怎么样，你看看他们的生活条件怎么样，你到那儿看看。这张妈拿这笔钱可就去了，去山东，河北离山东也不是很太远，包了个车，包了个宝马还是奔驰，不是轿车，什么轿子，马轿车，就是两匹马的，上头有个轿子车，哪这么远不可能走去啊，那时候也没有高铁又没有飞机，就坐这小马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就到在山东黄县，就到在他所说这林家镇，到这一看，的确林家镇有这么个大户，这大户啊，前者确实是林毅和林柏，可是现在还姓林，已经变人了，人是林家镇呢，不是他家那些人了。说早在几年前家里出点事儿，他媳妇儿跑了，现在敢说了，之前不敢说，怕伤害到人家，让人家心酸呢，不能提人心酸的往事。说他媳妇儿跑了，人家这爷两个等了两年，据说呀是他的小姑娘林涵出的主意，林涵说等两年，等两年这缺德的媳妇儿啊，他可没回来， 他没回来呢，人家爷儿两个就走了，再就没回头。据说是走的时候连回头看看这林家镇都没看，那可以说是离开那伤心的地方，告别了往日的忧伤啊，是大踏步奔向前方，换一个新的环境，人家去把自己的孩子养好养大。这些事儿都打听完了，这一路之上，这老妈子张妈就合计，哎呀，我们家这主人王雨熙打听这事儿干嘛，媳妇儿跑了，跑的不是他呀，要是他这人可够缺德的，是缺了大德了。我这儿扫听下来，这家人家老林家林毅也好，林白也好，哎呦，这可是好人呐，这不是一般的好人。那要是我们东家做出这种事儿，可过分。就这样啊，接的山东的黄线，他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。到家了，真是风尘仆仆啊，没敢把这车子赶进庄子，走回来的。那么他们撒谎呢，是这张妈请假回家有点事儿，得几个月，两个月吧。两个月后，张妈又回来了。这样呢，也免去尤广辉对这事儿有所怀疑。这尤广辉当然他不管这事儿了。隔着这么两三天，找着机会了，王雨熙这才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把张妈找来，跟张妈聊聊。张妈，你去了怎么样啊？是不是那个地方？是。张妈在观察着王雨熙。是。哦，真是那个地方。我说这俩人有没有？有，一个叫林毅，一个叫林柏。人现在还在这儿吗？不在了。啊，不在了，上哪儿去了？如此这般，是般般如此。当初他媳妇是怎么跑的，孩子是怎么说的，等两年，这孩子是太懂事儿了，这孩子是太聪明了，等了两年没等回他妈，爹和孩子走了，上哪儿去是谁也不知道。说完这话，王雨熙眼泪下来了。你再狠的女人听到这些话，你能不哭吗？此时此刻，她就想起来自己丈夫临死前那些话，他又问回来了，那个男的没死吗？没死，说是喝了解药。哎，这他还挺欣慰，没死。一说没死，这王雨熙又想起来了。想什么？林柏呀，在喝那杯毒酒之前说过几句话，家是你的港湾，你在外头受了任何屈，任何人欺负你，你都可以随时回家，我们等待迎接你。这话说过，可是现在你们搬哪儿去？我上哪儿找你们呢？我找不着你们，我咋回家呀？所以他哭了，这哭得挺惨。张妈看看他，夫人，哎，你说，你哭什么呢？你怎么哭了？别说了，这老林家可够惨的了。是啊。我跟你说呀，夫人的老林家惨，他惨在他不认人呢。你说他不长眼呢，怎么娶那么个缺德，娶了八辈嘎辈大德的媳妇儿啊？啊，他怎么不死了？他应该出门让车撞死，在家喝水呛死，吃饭把他噎死。我张妈，你怎么这么激动？我怎么这么激动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你的所作所为你不清楚啊？我怎么了？那女的不就是你吗？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我这次去山东的黄县，我耳朵当中听到的林柏那是一个大好人，林大善人。就这样一个人，你都把他坑了，你把他坑得不浅呢，我还能帮你忙，给你当老妈， 你妈想骂上了，啪就一嘴巴。其实这王雨熙蛮可以挡或者是打死这老妈都可能，他没有知道自己理亏呀、啊。老妈打这一嘴巴，老妈也不知道他有那么高武功啊，就打了。你干嘛打我？打你我告诉你，我提醒你，你那么好的女儿你都不要了，说女人心狠的我见过，没见过你这么狠的。你抛弃丈夫也背不住，可以你连女儿都抛弃了，你是她的亲生母亲呢、啊、你能这么做，我能跟你在一起为我先磕碜，我先恶心，你知道吗？我恶心你，这就叫认给好汉子牵马坠镫，不给你这赖汉子当祖宗。奶奶我走了，就气走张妈。张妈这一走对他是个触动啊，他就知道他是自己是坏人了，报应来了。怎么呢？他怎么看这尤广坤怎么是坏人？就在这武术上，他已经深深地看出来这尤广坤不是正经人，是个坏人。他想处处在提防在尤广坤身边，尤广坤跟他说啥他都藏着心眼听。老婆，哎，你把你那个兵器拿出来我看看呗。我哪有什么兵器啊，你看咱俩离家的时候你不是说了吗，拿什么这个叫蜘蛛类。哎，什么叫蜘蛛类呀、啊、我都会武术了，你让我看看。哎，我都不知道放哪儿了，你先别看。就这样一次一次，这尤广坤就要这蜘蛛类，他就不给拿。他现在深深明白，这尤广坤就奔这蜘蛛类来的，就是奔这件事来的，我绝对不能给你。等有一天我见到林柏的时候，我把他完璧归赵，交给人家林柏啊。我做了这么大个损，这么大的德，缺了这么大的德，这都是我做的，报应来了。你对我一点真心没有，你绝不爱我，你不可能爱我，你不可能疼我。你要是把我这兵刃拿到手，咱们俩仅存的这点感情都可能在瞬间刮走。他是这么想的。可是他这么想呢，这尤广坤不行，他等不了啊。武术都学会了，把他们家的武术都给掏空了，现在只差这么一件兵刃，把这兵刃拿到手，哎，那不就成名于天下了吗？赶上这一天呢是端午节，这又过了好多年了。端午节大家都挺乐呵，这个尤广坤告诉我所有的家人呢，摆两桌咱们都吃饭啊，大家一起喝酒，哎，我跟我媳妇儿也陪你们喝啊，咱们大家一起喝酒。这样就使得王雨熙放松了对尤广坤的这种戒心。因为是大家一起吃饭，所以大家坐在一起喝点酒吃点饭很正常。可哪想到尤广坤已做好了打算要盗走蜘蛛类。